刚刚这首诗歌说，金银有千万，生意想偿还，一旦失去你，心中何有堪。描写我们今天的心境，金银有千万，生意想偿还，谁不想要钱，谁不想让人家说你好，但是一旦失去主，剩下是什么，心中何有堪。我们打开我们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很长，所以我可能只能分享到第十三节，或者是更短一点。但是我们要念的，还是把从一到十七念一遍。那我下次会继续把今天没有分享继续分享。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男士念单数节，姐妹女士念双数节。我们一面念一面听。好，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自夸狂妄，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的人你要躲开。要偷进人家农劳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负担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我在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事。愿神祝福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话语的真实，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免得我们空空来空空的回去。主，你晓得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晓得我们心里的需要，求圣灵借着你的话做教导、做归正、做责备、做安慰，让我们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为主你的好意本是如此，让我们生活过一个光明有意义的生活，在这黑暗被谬的时代成为一盏明灯，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生活成为有意义的。愿你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一开头保罗就说，他说你该知道，你该知道，他知道什么呢？知道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当我们读到末世的时候，末世这个意思我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假如末世就是代表这个世界就要结束的话，假如你晓得，假如你晓得这世界在一年，再过一年，2011年就要结束的话，你对人生的规划会有不同的看法。你会想，我还哪里没有去玩过，赶快去玩，会不会？也可能。密西根这么好的枫叶，33年我都没去，我想，哎，也许这个世界要结束，我要去。可是我第二个想法是，我跟我的周围的亲人还有很多该说的话没有说的话，是不是也应该说？我在想到，哎呀，神给我这么多钱放在银行里，我是不是要有一个更好的处理？因为过了这世界的世界，假如要结束的话，这钱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我们常想，是圣经常说，没有一个晓得这个世界要什么时候结束，因为世界的结束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但是然后在他审判的时候，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一天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反正这世界还早得很，谁晓得什么时候结束，就过一天算一天好了。这是最大的危机。这个危险就是指这个危险，不是指说出门会被车撞到，危险是指我们心里没有预备。可是弟兄姐妹们，不管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你在世界上的日子可以数的，不是吗？我今年65岁，我不可能想我这个日子我可以在世界上再活很长的日子，无穷活下去，活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我还活着，不可能嘛。我是不是很有把握我可以再活10年呢？我最近我们高中毕业班，他们在全球要 reunion， 我们有500个人那一届毕业，现在有37位已经不在世界上，已经算得出来有37个，7.5%已经不在了，我是92.5%还在的。但是他说剩下400多个人里面有170个人是失踪，找不到地，找不到人的。那我是还找得到还去报道的，你把这比例算起来的话，只有60%现在还彼此通讯的。然后他召集我们的60%通讯的，通讯的不代表可以坐车走去的。真正他是11号那天他在台北 reunion， 只有110个人到，500个人只有110个人可以健康有空可以去的。弟兄姐妹，你在世界上日子还有多少年可以活呢？可不可以请你想一想，你以为你还可以活到90岁吗？没有人可以。你真的想到你在世界上日子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对人生的规划就不再是存钱，而是在乎我今天有的钱要怎么花，而不是在要求别人对你好，而是对已经在你周围的人怎么对他好，不是吗？我就常常回想1998年我母亲过去之后那2个多礼拜我跟她住，我就很怀念那2个多礼拜，但是我晓得我将来在天上还有机会跟她再说，当时很多话没有说的。后来我父亲多活了7年，那7年我就常常跟我父亲说，可是最妙的，我父亲是不太在乎别人对他怎么想法，所以我对父亲是说我怎么喜欢你啊，或者讲这种话，我觉得说错人了。我母亲喜欢人家对他说我喜欢你，我 appreciate 你，可是我母亲我那2个礼拜大家来往往 我没有那个机会说，等到母亲走了，哎呀，我想我该说，就对我父亲说，我父亲刚好是不在乎的。等到我父亲走，我才在想，我当时应该少说那些话，不要应该多做些什么，所以我现在赶快对我太太说。可是我现在问题是我太太跟我父亲又不一样，我必须要认得他们嘛。人生什么事情重要呢？是多赚那10万美金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你到我这个年纪，到你这个年纪，只要我们还是拼命在想10万、100万、1000万的话，日子很快就过去。你应该想你有的那5万应该怎么花，这是保罗说的末世。末世不是指将来未来那一天，末世从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2章17节彼得站起来第一篇讲道，就是讲末世的道。他不是讲大家喜欢听的道，哎呀，今天罗马帝国把你们压迫了，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政治独立，我们就可以有钱，我们就可以生活没有疾病，没有讲这个道。他讲末世的时候，神的灵要浇灌在你们身上，老人要说预言，讲，因为他们刚刚才说了一些方言，就是别国的话，来赞美耶稣，来赞美上帝。当他们赞美耶稣、赞美上帝的时候，那是末世的开始。今天的福音不再是传福音，病就可以好；传福音就可以有钱；传福音就你真的有了钱也，你也不会信耶稣的。你真的神把你病医好，你还是不会信耶稣的，因为耶稣是远胜过金钱。金钱只能带来方便，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个福气是金钱没有办法比的。这是末世。所以末世的时候，他说危险的日子来到他，然后下面这一段是讲，好，这是我刚刚说的那引的那两段经文。末世后的日子，我要将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彼得。然后这是在希伯来书1章，他说既在古时皆众先知多次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受死升天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完全摆明白，这是末世的开始。但是末世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信耶稣。今天在全世界，1/5的人说他是基督徒，信耶稣，但是1/3是拒绝神的。今天在北美的华人，在密西根、在 Rochester Hill、在 Troy 的华人中间，90%礼拜天不去教堂，很多人都拒绝耶稣的。所以他说的末世的特征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信主的人是这样，他说这个社会的风气是这样，但是他也指我们信主的人。若是我们信主的人离开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入这个光景里面，一点都不稀奇。他说第一个特征，因为他从2节，人要专顾自己，那个专顾自己英文说 lover of self， 再把它往下解一解，什么叫爱自己？那个爱自己不是叫照上帝的爱来爱我们的意思，那爱自己就是说自我中心，目中无人，别人都不在乎，这个世界是绕着我崔斯凯转，这个叫 lover of myself。 我娶个太太目的就是要她解决我的问题，帮我做饭。我生一个儿女就是为了要她孝顺父母，将来养儿防老。我交一个朋友就是他解决我的无聊。我来教会就是要你满足我的需要，这叫自我中心。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人这些need难道不应该满足吗？当然应该满足，但是人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这叫自我中心。在自我中心里的人永远不能满足。传道书5章说自我中心有两个，一个是爱钱，一个是爱宴乐，这是圣经说的。他说贪爱钱财，下面有很多，然后 第四节说爱厌乐，我把它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说的这么多，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就是爱钱财，爱钱财的人，传道书五章十节，看有没有打出来，有没有？好，传道书五章十节是说，贪爱银子的人，并不应得银子满足。像我四岁以前的人，他不叫贪爱银子，因为他没有银子，对不对？因为他刚大学毕业，开始创业，他没有什么银子，也没有车子，银子就是车子、房子、银行存款嘛。所以他22岁到35岁是打拼，他不叫贪爱，他是需要。你到35岁以后，你有了车子，有了房子，你要开买第二部车，你要买第二个房子，你的银行存款从1万、2万到10万到20万到50万，那个就叫贪爱。那个贪爱，那你说崔老师，这个每个人都是自然有这样的倾向嘛？为什么要骂他呢？没有骂他，他只是说，你这个你为人生的一个最优先的次序的时候，你心里不会得到满足，因为永远没有一个数字，银行存款的数字是让你能够心满足的。你今天到达这个数字以后，你会有一两个月很高兴满足，等到第三个月到中国去一趟，碰到有一个同学是你银行存款的10倍的时候，你心立刻不满足，就是这样。然后剩下的就是，他说剩下的就是自大、狂傲、凶暴、任意妄为。自大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觉得看那些银行存款比你少的、车子比你不好的，就觉得不值一顾。弟兄姐妹朋友们，信主参加教会一次一个举动不能带来满足，是要常常在主里才能带来满足。信耶稣最大的祝福就是主耶稣说，他说信我的人要从活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说你喝世界上的井里的水，这个水可以是金银，可以是人的称赞，可以是人地位。他说你喝了还要再渴，永远不能止渴，只能止一天的渴都不够。但是来到主面前与他亲近的时候，你晓得你对永恒有把握，你晓得你对整个人生的问题你有一个答案，你可以随时得到满足。他说第二，他说爱厌乐，爱厌乐的症状就是，他说爱厌乐，但是却抹不去心中的寂寞。多少时候最寂寞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家，是去得了一个奖，参加一个这个英文说 party 是 social， 就是大家聊得很高兴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回来，或者很高兴的时候回到家里，发现什么也没有，心中只是空荡荡。所以下次要加码，下次要去更大的宴会，下次从小去看小报部，下次要看大报部，大报部还看那个以前别人没有看过的报部。所有的厌乐，所有的人生，这些东西都是要加码的，以前有的绝对不能满足，一定要加码。所以很多人，像我以前在欧游教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去才30岁，我就看到那些教授们，那时候我叫他资深教授，40几岁，发现他到40几岁的时候，许多人都换一个太太，因为你看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但是人生在各方面都不能满足。到了40几岁，他发现他还有一半的人生留在前面，他所有东西要掉加码，事业要加码，婚姻要加码，但他所有加码的对象都是以自己的需要为对象，永远不能满足。这就是末世自我中的特征。第一个是自我中心，第二他说 第二是对人的态度，他说无亲情，忘恩负义，好说谗言，谤读，违背父母，不能饶恕。这是对人的态度。最近跟好多欧优的学生，尤其是年轻学生，我现在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往，因为他们有的他们昨天晚上跟老戴戴金红在我们家，戴金红就说，他说我因为那些学生都很年轻嘛，戴金红就说我是你们年龄几乎两倍再减一个数字，那我心里就想我是你年龄三倍还要减一个数字。但是他那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把心里话讲出来。多少时候这些年轻的学生来跟师母跟我，他们很诚实的去讲，他们都是从很好的家庭出来，他们没有经过文革，他们都是80年代以后生的，他们买车子只要爸爸妈妈给他钱，他一定买最好的，他不会说哎呀这买一个差一点车把另外一半钱省下来，他不会的，因为从小就是在这好的环境长大，他觉得这世界就绕着我转，虽然他没有这样讲，然后他就会讲他的需要，我常常把他们需要把它综合起来用一句话讲，他们对钱财当然是有很多向往，可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多钱财了，因为他爸爸妈妈的银库，他们的银库通爸爸妈妈的银库，有需要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助他们，所以他们不太担心，这是他们的福气，因为他们爸爸妈妈爱他们。那我们这一代从小就穷怕了，所以我们对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一代年轻的他们会讲出我们的两代的心声，我们的两代有共同的心声，就是要人喜欢我，要人尊敬我，像我们这代就不好意思讲一个话，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跟人说我就是要人尊敬我，尤其要我太太尊敬我，话讲不出来，但是我们为了要人尊敬我们拼死拼活要把那个头衔放在名片上，为的就是要人尊敬我，可是不好意思讲，这年轻孩子就会讲，他们还讲婚姻的问题，讲了赤裸裸的讲婚姻问题，我要找一个先生事业有基础长得还可以，我觉得他们很有智慧，他不要长得太好，因为将来会出问题，这是他们，我把他们综合起来，但是他要对我好，哎呀我觉得很聪明，而且还百依百顺，你想我觉得他说出我们两代女性男性心里的需要，我们只是不好意思讲而已，我们心里就是要人百依百顺，我喜欢我，不是吗？但朋友们弟兄姐妹两个这样的人都要对方百依百顺在一起活，怎么可能有快乐呢？那到底谁顺谁的？那谁都不顺谁吗？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要骂我们的，他是要我们看见这个末世活在这个中间是一个假象，活在这里面是一个假象，在这个假象里没有人高兴的，大家都爱钱，两个都爱钱人在一起有什么好高兴的？我看见对方，我这个故事我这样的人碰太多了，因为我最近去中国，以前都是碰普通人，最近碰好几个有钱人，那有钱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因为别人看他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不是他，看到是一个铜板，因为他有钱，所以那个爱情立刻就没有了，可是他没有钱的时候他以为有钱就可以把人扣住，可真正他有钱发现人家看到他只是看铜板的时候想尽方法
百依百顺是为的是钱，不是为的是他。那时候心中那个恶心跟反感是不可言喻。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这是末世没有神的人的写照。我常常以为我们今天是这个时代是很糟的时代，但是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读到一篇讲道，是八零年末期一个牧师叫 Ray Stedman 的讲道，他也讲末世。他说你晓得吗，我们现在这青少年自杀率是极其上升。那我想80年以前青少年的自杀率就这么高，在今天我就赶快去查查资料，发现今天比80年还高。可是90年末期有一段是下降，还很奇怪。然后九幺幺以后，尤其是2004年以后，又急起上升。后来就发现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自杀率为什么会高？可是有一个可能的模式，就是当教会兴旺的时候，自杀率会稍微下降。这是我唯一找到的。你的儿女并不因为去哈佛大学或者去欧克兰大学，人生就会更美满、更不美满。你的儿女在乎有没有人爱他，你的儿女在乎他能不能够爱别人，那决定他人生美不美。你的儿女不在乎他有多少钱，在乎他能不能够把这个金钱会赚钱，但是他会使用金钱，这决定他人生美不美。这是圣经的话。好，我们看他说下面，他说有外貌的金钱的外貌，却无金钱的实意，这是很容易的。我们太多时候把眼睛放在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了解，当我们没有那个爱的源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该做的都做不到，我们只能敷衍一下而已。最近读到一本书，就是中文叫杨飞利，就 Philip Yancey 他写的。他说为什么要去教会，他讲了很多。 这本书等一下会再讲他的一个见证，就是实在感动我。他说他从小就是在一个很严谨的南方的这个浸信会长大，所以礼拜天一定来教会，然后主日学他都从小就参加主日学，都信主。然后到20几岁的时候，他上完大学去做事的时候，他才开始自己思想，他发现他人生那个担子越来越重，每次都觉得应该到一个地步，发现上帝的标准永远比他可以做的还高，所以他就觉得受不了。那时候他才开始问主啊，我应该怎么办？所以他把他那段经历写了一本书，叫 How Amazing is the Grace， 就是这个恩典为什么这么奇异。这本书叫 How Amazing is the Grace， 是非常好。他就从这些为应该的重担下走出来，走到上帝恩典里，这样一走就走了10几年才走进去。等他走进去的时候，他人整个人改变。等一下我再讲他的故事。在这个今天的环境里，我们很容易彼此对讲应该，而且讲每次都是讲别人应该，因为讲自己应该小的做不到嘛，小的只能在某个程度上做小幅的改变而已。所以这是今天的时代。他说，然后下面他说，有一些妇人为什么常常读经终日却不能明白真道。他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为什么常常读圣经却不能明白呢？圣经是黑字白字，也没有什么 一个字中文是没有一个不懂的嘛。但是他说问题在哪里，他说因为他们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真正的问题在自己。所以这些环境的世风俗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宗教的应该的捆绑，这些都是外面的。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钥匙，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是在别人手里，不是在我太太手里。哎呀，我这太太对我稍微再好一点，我就可以更爱她。我听到多少人跟我这样讲，只要我先生讲话稍微客气一点，我心都会给他。只要牧师对我再好一点，我这个爱心就会冲出来。只要，当我们说只要的时候，我们把钥匙放在谁手里？放在谁手里？放在别人手里。因为别人不动，所以呢，所以我今天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障碍，一个障碍是内疚和私欲。英文内疚，他把是说是说罪恶，罪恶带来的捆绑，就是那后果。等到我们从小长大，有多少次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达到别人的期盼，没有达到别人的期盼，那个带来的内疚让我们捆绑一辈子。几年前有一位长辈跟我差不多年纪来看，在美国看女儿，他不是我们教会，所以我刚好有机会跟他传福音，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讲，说他我在国内我是中学老师，退休生活很过得很好，不要是三房两厅还是什么，因为很早政府单位就给他房子，他我们过得很好。可是我来美国以后我就非常不高兴，哎，我还去到他家去看他，我说你这个美国的房子比中国房子不要好多少倍、啊、你这边是四房还五房两厅，这么大房子，这么漂亮的园，他这还找人来做园艺，这么漂亮。我说这，哦，他说不是，他说我唯一的觉得让我不舒服的，就是我的女婿钱赚的不够多。我说什么叫不够多？他说你不晓得。他说我现在跟我当年跟我女儿女婿，说因为我女婿钱赚不够多，所以我女儿也要上班，所以生了两个孩子很辛苦。我就讲这么大房子，有时候这女婿还在外地，常常派到外地去。那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他说你不晓得吗？他说我跟我女儿女婿同班出来的人，早出来五年，他们现在这两个房子，房子比我们还大一倍啊，车子好得不得了。我说这里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不能接受这个。你看到没有？他不能接受别人比他好。他对自己的好坏没有主观的判断，他的好坏完全是别人比他好，他就觉得自己不好。你说这个捆绑有没有办法出来？没有办法出来。多少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吗？上帝给我们，你看密西根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宽敞的这个住宿房间，三房两厅，四房两厅，五房两厅，这么好的卫浴设备。美国这环境一般来对我们这个移民对我们这么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高兴呢？我不晓得会不会像这位老太太一样，想到别人比我好，我就不能接受。这叫的内疚，没有道理的内疚。我还常常去唠叨那个女婿，或者女儿跟我讲，她说你 跟我妈妈讲，叫他不要再唠叨我先生，他让我们的婚姻都出问题了。那个内疚跟私欲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那个欲望是莫名其妙的欲望，莫名其妙的欲望，
永远用别人做。
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以群体来决定，别人觉得我好我就好，别人觉得我不坏，坏我就是坏，上帝怎么说不重要。所以保罗说，这个钥匙是在你手里，你眼睛一直看着别人的话，你永远没有出路。那钥匙在你手里，那出路在哪里？就是那首诗歌，金银虽千万，身欲享成欢，若是失去主，心有何堪，就是回到主面前。因为他是给价值，他是给爱，他是给金钱。没有主的人拿到钱就很紧张，哎呀不能放，因为不晓得主会不会明天再给。有主的人拿到钱可以放，没有主的人抓到别人对我的喜欢，我就拼命维持他对我喜欢，万一他对我不喜欢啊，我日子不能过。有主的人就像保罗说的，保罗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提摩太，你看我，看我怎么过日子。所以我把它引申，需要有生命的老师，我们需要在信主的人的前辈身上看见生命的见证。我们不是要变成他，我们是要看见他生命的见证，就晓得若是主可以改变他，让他生命活得丰富，主也可以改变我，让我生命可以丰富，而不是说他做一个见证，因为信主病就得好，所以我生病一定要主医治，不是这意思。是我看见他在，像保罗说，你看见我当年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为什么会遭遇迫害？因为他为福音的缘故，为教会的缘故，他来到这些地方建立教会，他很多迫害是被外邦人，也是被教会的人迫害的，但他在迫害里看到上帝救他活出光彩。那个光彩是什么？就是他说上面说的，这光彩就是我的教导、品行，品行英文是说 way of life， 我的志向、我的信心、我在爱中的饶恕和忍耐，这个是人所心中所渴慕的。当他有了这些的时候，他就不怕面对这个环境，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我们需要的，原谅我说，钱可以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不能带来我们生命的安全感。我们对前途仍然没有把握的。人对你的爱可以带来今天的陪伴，但是不能解决你心里自卑感的空虚。因为他今天说你有价值，人明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给你白眼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没有价值。只有来到上帝面前，像保罗一样，在各式各样的困难里，上帝拯救他，给他价值，让他晓得虽然人家拒绝你、弃绝你，但是你在我中心中是尊贵的器皿。而且不但是这样说，他在困难里可以在监狱里唱诗赞美主，在困难的中间他有信心可以不摇动，他晓得他里面有尊贵。当他有钱的时候，保罗是很有钱的人，他把大笔大笔的钱拿去捐助耶路撒冷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很多人误解他，不喜欢他，逼迫他，但是他把钱给他们，这叫尊贵，这叫有钱。我的表哥就是吉尔吉斯杨长老，他64岁的时候，他有7个船务公司，我想他一年几十万美金收入。 他那时候那个教会他是长老已经做了二十几年，建了一个堂，他们从几十人到六七百人的教会。可他在很多人就说，哎呀，在教会做长老做一辈子，你看也很好牧养，神呼召他去宣教，他就去二十年就去宣教，最后到吉尔吉斯。他前天写一封信，他说我现在还剩140万美金，我这140万通讲好，只要我万一不在，通通给神的教会。他一年在吉尔吉斯的经费是近200万美金。他当年没有完完全全走出来的时候，他一年大概可以赚30-40万，但是今天上帝把200万的美金放他手里，他是不是更富有？是。然后他200万美金，他可以影响上千人在吉尔吉斯，而且在全美到处做见证，激励更多人把金钱投资在神的事工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把钱放在奉献箱，不是对上帝一个好处，给他面子看，把你的钱做最好的投资。想想看，当我们把钱放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们今天教会有赤字，当我们教会赤字的时候，我们不是就信心就开始减退，我们就不要做，因为没有钱，不是。我们是要跟上帝呼求，你既然把这个意向放在我们心里，把这负担放心，求你让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当我们众弟兄姐妹看见这个意向，当我们可以传福音让人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投资。钱放在银行里只能让数字有改变，投资在神的事工上让人心有改变。朋友弟兄姐，你说哪一个更有价值？
最后，所以我这边说逆向生活，就是不要照着90%这个世界的人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太久活在他们中间，我们不需要照他们。我最后讲杨飞利的见证，这见证感动我。他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他是一个新闻作者，写了很多书，赤裸裸的讲他的心路历程。他就讲他怎么从这僵硬的教条里走到上帝的恩典中间。这边有个例子很好，我就念给你们听。他说我童年受过基要派那个律法主义的伤害，我对教会也是小小心心的，就是他来到教会他去就会硬要给我很多要求，要我这样要我这样，要我做礼拜，要我奉献，要我怎么样要我怎么样，他很紧张这个事情。他说主日早晨大家都穿戴很整齐，互相微笑，不过根据个人的经验，在这种光亮鲜丽的外表下，很可能包装着一颗粗鄙的灵魂，对任何虚伪的事情我总是很有强力的反弹。直到有一天，他说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教会中每个人都像我这样会怎么样，都对别人生命中那些负面强力的反弹的话会怎么样。他说假如每个人都这样强力反弹的话，所有人际关系都破产，所有教会都要关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看见一个完美的一些信徒他就很高兴来到他们中间，不是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读到吗？耶稣基督那法利赛人就不懂，耶稣基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这样法利赛人道德高尚行为有标准的人在一起呢？耶稣说啊，你常常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呢。我们读到这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哎，我不是税吏罪人，感谢主。但耶稣说人子来是拯救世上的人，有病的人不需要耶稣，罪人才需要救主，所以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耶稣有没有被他们同化？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追求金钱？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去升官？没有，耶稣没有拥有一个 bank account， 耶稣没有做过1000官，但是耶稣跟他们活在一起，改变他们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不是彼此找对方的毛病看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是把要是我们找对方毛病的时候，我们把钥匙放在对方手里，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像杨腓力他说，他突然我体会，若和教会中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我怎么办？我可以把这话重新 phrase， 假如我跟我太太都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对方，我们的婚姻怎么走下去？他说我开始谦卑下来，专注自己的灵性上，而不挑剔别人，这是第一个转捩点。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我们，那开始就是我们谦卑下来，不去挑别人毛病。然后他说，我决定了，上帝是审判教会的最高法官，我要把这样的审判权交在上帝大能的手中。我渐渐放松心软，较愿意原谅别人，毕竟谁能有完美的配偶呢？永远不犯错的父母呢？或子女呢？我们不会因为家庭不完美就离开家庭吧？我们不会因为教会不完美就离开教会吧？就是因为教会不完美，所以才要加入教会。我们常常去找教会，哎呀，这个教会是不完美，那个教会不完美，这个小组不合适，那个小组不合适，这个团体不好，那个团体不好，最后我自己来一个。耶稣是反过来，哪里不完美去哪里。今天这个教会太完美就不需要你了，就是因为不完美才需要你。所以杨腓力他说，我就念下面一个，他说他对他来言，对他而言有一个很明显的障碍，就是教会的组织和架构。他说他看着教会组织架构跟聚会方式，他许许多多的批评，但他眼光一改，因为他不再看这些东西，他问我在主面前可以做什么来帮助这个家庭，帮助我的婚姻，帮助这个教会，整个改过来。开会的时候目标不是检讨别人的事工，是为对方祷告。在婚姻里不再记太太的账，先生的账，学求主爱，帮助我爱那个不完全的配偶。然后他说他现在 他念一个人的诗，是一个 Pulitzer， 就是 Pulitzer 新闻奖得主 Annie Dillard 的诗，那人写诗写得很好，翻成中文就差了。诗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前看到一个很脏的地毯，很脏的地毯，他就很生气，地毯怎么可以脏。这个人得主，他说现在看到一个脏的地毯，他会感谢赞美主。我不晓得他怎么会感谢赞美主，我不晓得。他说这新闻得主，他说我看到，我现在到一个教会，看到那个聚会乱七八糟，我就感谢赞美主。他说我看到有一些人的动作麻木不仁，我就会感谢赞美主。这叫逆向思考。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态，因为他有机会看到一个脏的地毯的时候，这是他服侍去撒，就是把地毯扫清洁的机会。当他看见这教会很多乱七八糟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做一个正面的影响力，他觉得他有一个服侍的场合。那个服侍不是去批评，那服侍是变成一个正面的影响力。那是信主不信主的差别。不信主，信主不信主看见人的缺点非常容易，但信主的人就会看见人的缺点的时候就调整自己心态。这是我上次的信息，我上次主给我的信息，当我看见别人缺点的时候，我们调整自己心态，怎么样平和，怎么样活得更有光彩，怎么样显出温柔，怎么样显出有忍耐。他说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不仅隔笔不可思议地发出衷心的赞叹，我回想自己20多年前的心态，我就很惊异自己20几岁时这么激烈的反应，居然今天可以被改变过来。他最大的惊异
是他自己被改变。他说现在我去这个教会，以前让我很觉得不能忍受的这些仪式，居然变成像穿一双旧鞋子那么好舒服。为什么呢？我喜欢那些诗歌，因为我晓得什么时候会站起来，什么会坐下去，我会配合他们，我会听诗歌里的声音，那是歌词，而不听别人的唱。我知道什么时候，甚至在我听教会的报告，不论报告什么，我都很好，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里面有些是我应该关心的事情，而不是挑它里面的字有没有打错。但是我还是，他这说很妙，他说我还是保留以前那个强烈反应的情绪，不让他完全走掉。为什么？他说我晓得很多人今天还是跟我20年前一样，所以我要同情那些有很强烈反应的人。哎呀，这真是，我说这个人怎么可能变成像今天的样子？若不是上帝改变的话，没有人能改变。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想，主啊，求你改变我。我常常心里没有怜悯，当我没有怜悯的时候，师母就会跟我讲，看见这么多问题有什么用处？因为我晓得我心里没有怜悯，一直到我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才有怜悯。这本书的序言是尤金·皮特森写的，他讲了一句话，我再用2分钟我就结束。他说19世纪有一个冒险家叫 John Muir， 他是发现这个美国西部 Sierra 整个这个像那个西部这个高山峻岭，他出去探测，说人在暴风雨中有两个，一个是躲到一个小木屋里很温暖，哎呀，都就像下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听外面那个风啊打，是不是很会不会感恩？会，觉得很温安全很温暖。上帝要我们有那感觉，在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得到避难所，不受这些影响。但是他说江米尔不是这样，他江米尔好几次为什么会发现这些崇山峻岭？他在暴风雨的时候刻意不回到那个屋子里，他在暴风雨中刻意留在那个山顶上，他经历在那个狂风大浪中上帝的保守。我觉得今天我今天看到黄光赐牧师，我就有那个感觉。像我很多人很容易碰到一点小事，哎呀很紧张，刚好躲到一个小木屋里，弄得好好，没有不好，绝对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失掉的是那个信心的操练，像黄光赐牧师跑到1992年到尼日去布道的时候，连中国商人都不去的地方他去，前面5个月身体生病，灵命受创伤，几乎要崩溃，在那个大暴风头他没有立刻跑回来，他跟上帝讲，主啊，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经历一次有人信主。上帝在那个大暴风中，他没有躲到木屋里，他经历上帝的奇迹，那个奇迹改变他一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继续经历那个奇迹，从你的安全窝里走出去。为什么要宣教？就是从安全窝里走出去，让你看见你有的15万美金是多得不得了的钱。你到吉尔吉斯，你就会觉得，但想到你今天这个太太是上帝多么美丽的礼物，你可以去学习爱她。让你看见你今天的工作是多么一个机会，让你学习忍耐，说正直的话，不赞美，不取巧，整个上班是态度不一样。升不升级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在这环境里可以活出光彩，是人生莫大的荣耀。不急着跑到木屋里，在大风大浪里
享受上帝的同在。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求你原谅我们的小心，说我们多少时候规定一定要多少钱多少生活方式，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信靠，中我们失掉许许多多的福气，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在大风大浪里主你的保守。所以求你改变我们，像改变杨飞利一样，能够从那个自己的固执害怕你走出来，看见主你的恩典，走入人群，走入不完全的婚姻，走入需要的教会，走入许许多多沉沦在这世界潮流里爱钱财爱宴乐的朋友中间，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主也帮助我们有黄光赤牧师这样的信心，能够勇敢地走出去，走出去我们舒服的环境，尝试我们没有接触的人群，尝试对我们第二代传福音，对我们邻居表示好感。主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